段义娘前面还很少看到。那她是一个丫头，那这个丫头后来就被宝玉的爸爸贾政收房，就变成她的等于是妾，然后就跟她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女儿就是非常能干的探春，儿子是贾环啊，斜玉边的环，玉环的环，贾环就是宝玉的弟弟。我们看到这种丫头的妾啊，在这种大户人家有点像李奶妈，她身份也很特别，因为她是丫头，本来是一个佣人，可是这个玛利亚一旦变成了夫人以后，生了一个小姐，生了一个公子，她又好像是就被尊称为姨娘了啊，被尊称为姨娘，就有点像母以子贵。可是你看到她基本上她的出身还会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毕竟不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像王夫人、宝玉的妈妈是贵族家庭出来，那个身份毕竟不同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尴尬。所以二十回里面都在写说，这种在这个富贵人家当中受冷落的角色，他心里面的那个哀伤跟不快乐。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弟弟贾环去跟人家赌钱，跟这个小丫头赌钱就输了，就回家哭，他妈妈就骂他说，谁叫你要去跟这些跟人家去玩啊什么，他又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。所以我们会发现二十回如果讲他的主题，这个主题其实在写两个我们很难同情的人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们觉得啊，他们两个活该，这两个人就是老糊涂老背悔。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平凡的人或者委屈啊，就是我自己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感觉到，你在班上你永远看到几个亮丽的，能干聪明，事情很快表达得很伶俐，然后就被选出来做班代表。有时候你看到一年两年，你忽然发现有个学生到现在你的名字都不太记得的话，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。就是你会觉得他不是没有长处，是他没有办法发现他的长处，所以他会躲起来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其实他当然在意别人注意他，可是也许他各种的因素使他要躲着，好像变成一个墙角的人，或者变成一个透明的人，在所有的事情里大家最后也就好像主动的就遗忘了他，所有的事情也慢慢越来越不找他。那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等一下我们看到赵姨娘其实是被冷落了。那么《红楼梦》里面最后会把这些人拿出来写，那我觉得是他了不起的地方，因为在一个富贵人家，我们会觉得这么多人可以写，我干嘛要去写这些人？可是你可以看到，作者在写李奶妈这一段，不下于在写黛玉或者宝钗，啊，他的重要性，他会觉得他也是这个大观园里面的一份子，他也住在这里，他的不快乐也会变成大家所有人的不快乐。那么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读《红楼梦》是最后读到的，几乎是一个大的家庭，也是一个大的社会整体的那个感觉啊，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种平等观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写，因为我自己在写小说都觉得你会特别喜欢哪几个人，一直在写这几个人，可是你会往往会忽略掉其中几个写比较卑微或平凡的角色。可是《红楼梦》他会把这些人写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后来读到俄国一个小说家杜斯托耶夫斯基，他就讲他一直提醒他说，如果你要做一个作家，你对你笔下任何一个最卑微的人物都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刚刚讲的同情的意思啊，就是你真正发现生活里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注意到的，而这个长期的不注意，最后他的冷落就会变成一个 complex，就是一个结啊。所以这个李奶妈今天跟着凤姐去吃烧鸡喝酒，她也面上有光了啊。这一天她大概回去可以讲好久，跟人家说，你知道我今天王熙凤找我去她家喝烧酒什么之类的，那她也会觉得生活里面好一点啊。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是作者很小心在写的一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宝玉这个时候看到李奶妈走了，她就点头也在叹气啊，不知道从哪里算的账啊，就觉得指尖软的排宣啊，就说这个李奶妈平常老跟人家吵架，那么今天竟然捡了一个袭人，就是最不跟人家吵架的，好像柿子之间软的吃一样去整她。那昨天不知道哪一个姑娘得罪了啊？你看到宝玉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可能又得罪了人。他说昨天李奶妈来，昨天她不在家嘛，李奶妈来过，那不知道哪个丫头得罪了她，所以现在要把这个账算在袭人的身上，因为他觉得袭人永远不会得罪人，所以他就为了要安慰袭人，他说不知道哪个姑娘得罪了，又算在他的账上。好，你注意一句未了，晴雯在旁笑了。那晴雯是一个喜欢惹事的丫头啊，又没有疯，得罪她做什么？得罪了她就有本事承认，不犯带累别人，所以她就 有点故意在刺宝玉说你什么意思，你说是别人的得罪了他，然后算在袭人的账上，那我们都有可能。所以晴雯就是个性不同，就是很火辣的个性，非常火辣的个性，他就跳出来讲。所以袭人一面赶快拉着宝玉说，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，你现在又为我得罪这些人，这还不够我受的。这就是袭人，就是袭人觉得事情大事就化小，小事就化无，李奶奶已经走了，你现在又为了安慰我，你又要变成另外一个事情又要惹起来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不了解，就是说有时候你很有趣，你去安抚这边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想安抚的话里面又得罪了另外一群人，又变成永无止境的那个感觉啊。他就赶快拉住宝玉说，不要为了他又得罪了别人。那宝玉因为看到袭人病得这么严重，那又添了这些烦恼，刚才又被侮辱被骂，就忍气吞声，宝玉也就不说话，就安慰他说赶快睡下再出出汗吧。所以你又看到宝玉的体贴啊，就是知道袭人这个时候生病不要再火上加油了，那又见他汤烧火热发高烧，所以他自己就守在旁边，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，别只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。宝玉的那个体贴就非常明显啊。可是我们在十九回早上我们已经讲过，宝玉跟袭人是姐弟的关系，我们如果用一个主人跟丫头的关系，你就不太懂了，怎么丫头生病他照顾到这个样，守在旁边还歪在旁边。可是宝玉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他姐姐，因为从小就是在带他照顾他的，所以他就守在旁边歪在旁边劝他养病，不要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。那袭人就冷笑着说，要为这些事生气，这个屋子里一刻也站不住了啊！可见说这些屋子，就是宝玉的房子里面，因为那么多的丫头下人啊，勾心斗角，大概是每天一大大小小的吵架都不断的。那幸好有袭人在，所以常常把这些事情也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所以他就讲说，还能够为这些事情就生气，那还得了？那一刻都简直是站不得了。那只是天长日久。只管这样，可叫人怎么才好？我觉得袭人这句话其实是担心的李奶妈，就是大概她也觉得李奶妈大概不太可能改，有什么改善的可能了。就是每天如果天长地久，每天要这样闹一下，那也真是麻烦，又不可能每天找王熙凤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所以其实有一点在担心啊。只管这样，可叫人怎么好才好？那时常我劝你，别为我们得罪人，就是因为宝玉很疼他的丫头，所以常常因为这些丫头他会得罪底下的这些人。因为以后大家读到后面你会发现，贾宝玉住的那个怡红院，他的规矩非常的严，进到他卧房的丫头大概只有几个人，麝月、晴雯、秋雯、袭人几个重要的丫头，那其他的丫头就在外面外房里面照顾的。那可以倒茶的丫头当然是最亲近他的丫头，帮他把茶倒了以后吹冷给他喝的。那外面大概打扫的那些丫头根本连倒茶的地方都没有，然后在外面就是扫花园的老妈子。所以这些人每一个人能够到的地方是不一样，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老妈子，她是扫花园的，她就跑进来说，哎，那个丫头都不在，我来帮你倒茶，就被骂出去了，就说没有人倒茶你也不能到这个地方来。就是她是非常严的，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宝玉身边的这些丫头们啊，他们所构成的这些许许多多的这种纠缠，这些事件大概也变成红楼梦里面蛮重要一个主线啊，就是这些丫头的这些故事啊，等一下大家都陆续都会看到。